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们在新加坡有两年的时间，两年一晃而过，非常非常高兴，我跟我太太能够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而且有机会与大家有分享，一同来数算主恩。有的弟兄姊妹也许知道，我们回来已经两个多月，但是在中间经历了一个脊椎的手术，由于我脊椎骨有一个断裂的破片，插入这个控制我左腿的神经，所以疼痛无比，最后医生没有办法就动了手术，现在还在 rehab 当中。虽然我身体有一些疼痛，但是我心中是充满了感恩，因为有我经历到那么多的关怀、带导还有祝福陪伴我走过这两个月。我想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儿女，我们不但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也有幸能够活在弟兄姐妹的爱的当中，这让我感觉非常的踏实跟温暖。我常在思想，为什么在我完成使命这个回家的最后一程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个戏剧化的事情，就是我的退化性的脊椎病变发作。对于基督徒来讲，我想凡事没有偶然的事，但是必然有它的意义，有它正面的意义。当然，首先进入我思想当中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神是否有他的教训跟他的提醒。不过后来我也在想，也许这是一段人生转换到另外一段人生中间一个戏剧性的改变。也许是医治的最佳的时间点，就在这时候神把医治带给我。感谢神，我今天可以站在弟兄姐妹面前，这我想这的确是神的恩典。那么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希望我能够借着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新加坡的一些经历。我只能说这两年的经历太奇妙，也非常的有意义。我相信在座我的太太也有同感。并不是说我们完成了什么多少的事情，而是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些事情，而且我们在能够在主里也有一些成长。新加坡跟美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首先讲气候，我们在新加坡每一天都是八九十度的气温，所以回来每天都觉得好冷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习惯过来。我去儿子家，他只穿一件衬衫，我们两个人都穿了三四件，还有夹克。我想这是一个不同的环境。那我有的弟兄姊妹当然也知道，在我的工作上我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那么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面对两个不同的文化，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文化上是有差异的。同时我们更感觉我们处于一个属灵战争的前线，给我们有一些福音工作的机会。我们也看见自己实在是渺小，实在是不足，所以不得不谦卑在神的面前，恳求神的引领、保护和供应。这就让我想起诗篇大卫的一首赞美诗，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那个浩瀚的宇宙，他看见自己的渺小，但是他更加体会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 和价值，他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诗篇第八篇所带出来的信息。那我也谢谢刚刚明华弟兄还有南海弟兄给我们领我们唱的诗，里面有一首歌就叫人算什么。那么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第八篇整篇的经文。我想我就愿意在今天用人算什么为题目，向弟兄姊妹见证我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更多的是分享我所体会到人的地位、价值、人生地位、责任跟价值，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基督徒的地位、责任跟价值是什么。我想今天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想想神的心意跟人的光景是什么，第二人的形象与样式，第三人的责任和本分，最后呢人的地位和价值。刚刚我们念了诗篇第八篇，这一篇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篇诗篇。我想我们如果今天时间还许可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再来念一遍好吗？我们这个可不可以请这个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宝贵的经文，诗篇第八篇。好，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姊妹，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的确，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我决定这个讲章题目、讲题跟讲章的时候，我并没有跟长老和传道交通。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2016年第一个主日Miles 给我们的讲道讲的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安息日，对不对？那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那里讲到什么？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讲到人的责任。那他也跟大家有所鼓励，鼓励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2016年的专注 Focus 是荣耀主耶稣基督。哎，实在是很奇妙，我今天所引用的经节也是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想我们所要思想的也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高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最高的价值在于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也可以说我今天的讲道是承接了 Miles 弟兄的心意。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带着敬拜和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因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你叫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赐下荣耀尊贵为我们的冠冕。当我们在这里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听从你的吩咐，承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本分。但愿你今天 的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受一个灵同感，带给我们祝福之外，也带给我们指引，让我们能知道如何走人生的道路。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神的心意和人的光景，神的心意看一切都是美好，而且人与神要在永恒当中有团契有交通。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记载神的创造，在每一天创造完成以后都会说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到了第六天当创造完成的时候，经常怎么说呢？经常说神看着是甚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天神创造了人，这是最高级的创造。神的心意就是人，他最高级的创造要在永恒当中能够与他有团契有交通。的确，亚当和夏娃在开始的时候与神在伊甸园中同行，那个光景是如何的美好啊！可惜我们的始祖做了错误的选择，对不对？人没有选择生命，没有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却选择了分辨善恶，去把那个分辨善恶上的果子拿下来吃了。从此呢，我们看见人的光景每况愈下。我们如果研读圣经，就知道人类的软弱跟败坏，只到了人类的第二代，哥哥就杀了弟弟，对不对？然后到了挪亚的时代呢，经上说世界在神面前尽都败坏，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不得已只好以洪水灭世，只留下近前的挪亚和他的一家。当洪水进退以后，神与挪亚一家立约，嘱咐他们从今以后好好照神的形象做人，对不对？要做什么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我们看见没有几代，人又亏缺了神的荣耀，要聚集在一起盖一座通天的塔，那就是巴别塔，只想传扬自己的名。如果我们把圣经继续往下看，我们接着就看见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没有办法自救。神的手呢，一次又一次必须来介入交替他的惩罚和他的救赎，希望能够把人匡正过来。由旧约进入新约时代，人的光景好转了吗？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谈到这个世界的恶是何等的大，人不愿意承认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人不前不义，阻挡真理，与神隔绝，走向灭亡。那神只有亲自下来完成这个救赎，把他那个永恒的爱借着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知灭亡，而且反得永生。那可惜呢，我们的人辜负了他的神的心意，今天的光景岂不是非常接近圣经所描写的末世的光景吗？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末世黑暗的世代，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我想人的出路在于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奋不顾身起来，我们活出一个生命，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救赎，并且那个生命之道能够表明出来。那我们来看看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第一个，人的形象与样式。什么叫形象？英文是 image， 就是外在的表现。什么叫样式呢？样式是 likeness， 就是内在的本质。那我们人的表现是什么？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那里记载的很清楚，神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每一个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当神在创造的时候，把他的心意跟他的理想就融合在这个创造当中，而且希望能人他所创造的人能够有能力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最高级的创造。这个创造包含了我们完整的灵跟魂跟体。最后一个创造是灵的创造，是圣经上说在他吹了一口灵气，于是我们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这是最高级的创造。不但如此，神也把他有一些可以传递的属性加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位格，从位格当中表现出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有道德性，我们有良知，我们有灵性，可以跟神相交往。世人的发明，无论是科学，无论是艺术，无论是文学，无论是音乐，没有一样不是基于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属性。诗人大卫在第八章甚至讲说，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只是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而且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理当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成为神荣耀又尊贵的儿女。可惜呢，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堕落，成为受堕落的受造之物。我们宁可认猴子做我们的祖宗，我们舍弃了我们原来应该有的形象跟样式，并且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人类真是败坏，而且败坏到极点。这个败坏影响我们人的整个，影响我们的灵，影响我们的魂，影响我们的体的每一层面。因此我们在灵里死亡，神不是警告亚当夏娃说，你不可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对不对？这里所讲的死是不是肉体的死，而是灵里的死亡。当灵死亡以后，亚当夏娃就失去与神相交的能力，接着魂也接着腐化，对不对？我们看今天从个人一直到我们的社会全是败坏，我们的肉体也因为魂的败坏加速死亡。当然神的拯救来了，神的拯救也是涵盖每一个层面的。他先让我们的灵重生，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基督徒里面的内住，改变我们的魂，按照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形象来更新我们，最后让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够复活，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弟兄姐妹，人算什么？神竟然眷顾我们，我们不可以妄自菲薄，我们应该恢复那个属神的原始的形象跟样式。唯有神的拯救，唯有我们接受那个拯救，我们才能够恢复那个原始的形象的样式。什么样的形象和样式呢？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尊贵，不是吗？诗人大卫说，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这个荣耀尊贵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是上而下，是赐下的。这个荣耀尊贵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尊贵，而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尊贵。我想我们再来看看人的责任跟本分又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责任是做该做的事。本分是什么呢？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对不对？所以人最基本的责任跟本分，其实在创世纪就记载的非常清楚。诗人大卫在这里也清楚的再一次指明了，人最基本的责任本分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并管理这地和地上所属的一切。我们回头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那里不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如何治理和管理呢？圣经上到二章，创世纪二章的时候有一个更清楚的诠释。那里怎么讲呢？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那人就是亚当了。耶和华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治理管理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修理和看守。修理什么呢？修复任何的破损。看守呢？看守任何或者防止任何外来的破坏。所以这是我们人最基本的责任跟本分。那所以大卫在我们刚刚念的诗篇第八篇，他等于又重复又讲一次，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所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实际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尽到我们的责任本分吗？人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跟本分，而且继续往下沉沦。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跟大自然受到何等的破坏，看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天灾和人祸，人跟人、国与国之间的仇恨、纷争跟残暴。我和安娜在新加坡，我们更有在前线，好像在前线这个亲身感受的一些经历。我们一遍又一遍在电视上看见那个 ISIS 把30多个基督徒砍头的画面。在美国大家也看到一些，但是没有我们在新加坡看的那么频繁，那么真实。那个头掉下来的都给我们看，我们看见各地的恐怖分子杀人不眨眼，我们经历了亚洲雾霾的状况，整个亚洲不同的原因，许许多多的雾霾造成学校关门，政府停止办公。就以我所从事的专业来讲，一年之内有5个大型的空难，超过1000个人死亡。当然马航370是中间比较有名的，大概你们也听到的也只有马航370。其实在一年之内掉了5架飞机。人的失败，我想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负上责任，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分。我们自以为人定胜天，自以为我们是万能的，但是连最简单的事，就是处理自己的事都做不到，处理不了。我们企图要管理一切，越管越乱。人，我想怎么样？人必须先接受神的管理，我们才能管理自己，进而能够管理地球跟万物。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诚恳的接受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 自己的有限，我们才能愿意接受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去学习负这个责任，而且我们也开始知道我们如何应该守自己的本分。圣经上有许多的教导，教导我们人的责任在哪里，人的本分在哪里。既然有这样的教导的话，我想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尽上我们的本分，成为这个将要毁灭世界的最后希望。那基督徒基本的责任跟本分到底怎么发扬出来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讲。第一个，向神负责；第二个，向别人负责；第三呢，向这个自然界负责；第四，向自己负责。向神负责非常简单，人是受造之物，我们有责任顺服神，承认自己的责任，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并管理这地和地上所属的一切，这是我们向神负责。向人负责呢？向人负责其实很简单，就是使别人得到益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勉励，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应该时时自己有所反省，我们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呢？我们是否尽到为人主人、为人仆人的责任呢？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社会一份子的责任呢？我们是否尽到一个基本的公民的基本责任呢？但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互相勉励一点：向人负责，其实开始于向神负责。这是神给所有信他的人的一个福分。当我们向神负责的时候，神也向我们负责，跟我们同工，帮我们去满足向别人当父的责任。因为我们所做的也是神的工啊。我刚到新加坡的头六个月，心中不是十分踏实。有的时候我甚至说，哎呀，我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啊。有一个原因，因为邀请我的政府的民航局跟这个研究院所属的南洋理工大学两者不同调，各有各的想法。我跟安娜没有别的方法，每天晚上跪下祷告。我跪在床的一边，她跪在床的另外一边。我们求神的帮助，不要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有亏缺。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是我的帮助由何而来，我的帮助由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有时候也想到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一段史实，那里记载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要得取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战争就是要去征服这个耶利哥城。面对耶利哥高大的城墙跟那个城里面的巨人呢，圣经上记载说耶利哥人要比犹太人高一倍，都是巨人的样子。这时候约书亚在攻城的前夕，坐在小的山坡上，他仰望星空，他向神祷告。这时候有一个使者显现，对他说，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你要刚强壮胆。是的，有耶和华做元帅，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以后这个工作上的运作就逐渐顺畅， 甚至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助力是从哪里就来了，好像真的是耶和华的元帅与我同在一样。到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的实验室就完全落成，我们已经有超过十个以上的大型的研究项目，其中有几个项目是针对整个东南亚国协空域发展跟航空交通管理方面的。那么我们也跟由世界其他很多这个比较先进的航空交通管理研究的机构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这样正好就赶上去年八月底在新加坡举行了全世界的民航局长的论坛跟会议，国际会议。那么我们研究院被指派要负责一些节目，结果我们就展示了我们一些初步的研发的成果，同时展示了我们有一个管制塔台的模拟实验室，还有无人飞机交通管制的这个研究发展平台。我们把这个我们在这个大楼里面呢盖了一个模拟塔台，这塔台几乎跟新加坡樟宜机场的塔台的 size 一样大的，所以大家觉得很这个观感很不一样。那当然这个会议是很成功，那我们的展示也受到很多人的正面的反应，这使得这个民航局跟这个南洋理工大学都非常非常高兴。我想这个高兴呢很重要，因为建立以后更密切合作的一个基础。那两边希望我能够再延一次，我说再延一次是多久的时间呢？3年。我说对不起，那实在是因为年龄跟健康，还有我也有感觉到我还有其他责任未了，所以就婉拒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祝福，使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想我们基督徒责任本分，除了向神负责、向人负责之外，我们更应该向大自然负责，对不对？向这个自然界负责。神赐给我们宇宙当中最美的一个星球，对不对？你大家看过火星的照片，跟地球的照片、卫星照片可以比吗？不能比的。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我们实在应该善用这个自然界。但是看看我们在资源上的浪费，看看我们造成的污染进而产生的暖化的效应。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极的冰山在十几年之内就可能完全消失。我想我们不但辜负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也糟蹋了这个自然界。去年12月，在巴黎，全世界的领袖，终于在巴黎开会，达成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要认真对待这个污染跟暖化。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推动。基督徒的责任跟本分，除了向神负责、向人负责、向自然界负责之外，我们也应该向自己负责，对不对？向自己所行的负责，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应该善用而且保守我们的身心灵每一部分，我们应该时时想到我们要扩展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人生观。一个人向上提升或者向下沉沦，取决于自己，我想也取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许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切断神的关系，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上升了，甚至取代神的位置，其实我们下降到动物深处的水平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和本分的话，我想这世界会不一样。那最后是人的地位和价值。人的地位，大卫在这里说，只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有耶和华为创造我们的主。我想我们都知道，都承认，比起那个星空，比起那个浩瀚的宇宙，人算什么？但是耶和华只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神所造的。可惜的是，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舍弃了我们原有的地位。神的创造本来非常非常有秩序的，在圣经上记载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天使有天使的本位，人也有人的本位。假使我们没有站住自己的本位的话，我们应该现在回过头来想尽办法要恢复它。大卫也说到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价值不在于地上的权势名利，而是在于全地称颂宣扬主的名。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荣美，这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价值所在。当初巴别塔的错误在于人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想要通天，跟神同等甚至超越，想要在全地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传扬耶和华的美名。那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有地位有尊严的人生呢？我们如何来实现所谓基督徒真正人生的价值呢？我想我们要活出一个有地位有尊严的人生非常简单，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承认神的主权，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更多认识他，同时我们珍惜自己那个荣耀尊贵的形象跟样式，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有尊严的人生。这个荣耀的形象跟样式是神所赐下的，是从上而下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荣耀尊贵的形象跟样式是主耶稣的荣耀和尊贵，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尊贵。那人的价值又在哪里？人的价值就是在于称颂宣扬并且活出那个神的美名。有福的人知道好处，人的好处是不在神以外的，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荣耀神。那又如何活出这个价值呢？我想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的重心不在于自我。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的年龄，我跟我太太年龄渐渐大了，当老的时候呢，有一个倾向就是往自己看，每天想的都是我在于自我，我自我怎么样再活下去，或者我自我不想活了，或者怎么样。我想我们都同意，任何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他活得不会快乐。当我们不以自我为出发点去寻求那个生命的目的和价值，当我们用创造者的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宝贵的人生，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献给那个更崇高的理想的时候，我想他就使我们成为他美名的见证，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真正的人生。弟兄姐妹，如果是因着你因着我，世人能够高唱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想那是何等的有意义，世上的名利跟权势没有办法跟这个相比的。两年多以前，当我接到新加坡政府的邀请去那边工作的时候，我跟安娜有很多的思想跟祷告，我们也寻求神的旨意。离开职场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碰到这样的机遇，我想不是偶然。我也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份仅仅是一份工作或者一份薪水，后面必定有其他的意义在。那这两年一晃而过，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经历的两年，包括回程飞机上那个戏剧化的插曲。的确安娜跟我在新加坡有许多学习跟在组里面的成长，我而且个人来讲，我对一个人的责任、本分、地位、价值有更深的体会。由于我工作的环境跟岗位，也给了我一些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说巧不巧，我们在新加坡经历了好几件新加坡立国以来最大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这个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的过世和葬礼，包括新加坡建国50年的庆祝大典，那个庆祝延续一个星期，还有包括新加坡全国的大选，结果全让我们给碰上了。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因着奋斗而产生的奇迹，一个不可能当中建立了可能，一个弹丸之地在逆境当中能够战胜挑战，成为亚洲最富足 number one 啊，最富足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我想这是因为新加坡有清楚的目标，有能力的政府，勤奋的人民，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想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话，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也应该可以做到。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我们是否能够每一个国民或者每一个教会的一份子能够认真对待我们的责任、本分、地位和价值。那我刚刚也提过，在新加坡好像有一点像在前线的感觉，位居这个属灵前线的新加坡，我们更感受到这个天灾人祸还有不稳定的这个世界的局势，让我们觉得基督徒实在有非常非常大的责任，而且这时间是何等的紧迫。我们在新加坡国际浸信会敬拜赞美，让我们看到54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能够在一起敬拜感恩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也让我们体会到教会合一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合一，就没有教会。刚到新加坡啊，这个我带着一些传福音的热情，却不知道怎么样进行。有一天呢，我到学生餐厅去午餐，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忽然我明白了。所以我有许多个人布道的机会，也有机会向团体布道。我记得一年以前Home Leaf 回来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有机会向一个云南来的，中国云南英语教育进修团，一共有35位这个中学的英文老师，我有机会对他们谈到，他们都是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方的这个中学的英文老师，他们对于这个真理和这个价值观追求那种渴望给我很大的感动。但是我回顾这两年，我最感谢神的是神给我有机会对自己研究院团队当中年轻的队员有机会做教导跟传福音。开始的时候我多半是利用那个午餐的时间教导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我也开始教导生命的意义跟人生观。 但是使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的时候，他们更喜欢听我讲这个生命的意义跟人生观。这就让我有十足的机会传福音了，也让我深深体验到教导专业知识远不及教导生命意义及人生观有意义，因为后者是传扬主的名并且他的荣美。我当然也提醒自己，光说不做是没有意义没有效果的，所以我对他们说，我来新加坡不是来管束大家，而是来服务各位。我期望就是借着我一点点的以身作则，可以让研究院那些组长啊经理都能够建立谦卑的仆人的心智。感谢神，他们大部分都能够接受这个观念，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只要这个政府官员不在的场合，他们有时候叫我啪啪信。使我跟安娜非常感动，就是我们离开新加坡那天发生的事。由于我们要搭乘清晨6点钟的飞机，因此我们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住到机场旅馆去。我们准备早上4点钟 check in， 在清晨3点半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接到一个简讯说，我们在旅馆楼下等你们，并且说就这一次我们不听你的。因为前一天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到机场这么早的时间，你们不要来送我们。我们下了楼，他们帮我们一路把这行李就一直推到这个航空公司的 check-in counter。 到了那边看见又有2000年轻人呢已经站在那边替我们排队，因为他们怕我们排太长的队，对不对？就最后呢他们坚持送我们到这个隔离区的入口，隔着玻璃我们挥手告别，使我们非常感动，也让我明白人生的价值更在于称颂宣扬主名。因为我深深知道他们对我的感情不是在工作上，也不是在专业知识上，而是在通过谈到跟交往，让我们共同都能够见到神的荣美跟他的恩典。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这2年新加坡的经历，神不断的给我们供应保护提醒跟训练，也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我们对人，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的本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价值。我也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人算什么？你神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神竟眷顾我们。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我们身上披戴的神的荣耀跟尊贵，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好的承担我们的责任，守住我们的本分，也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并管理这地并地上所属的一切。同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珍惜我们那个地位，活出那个永恒的价值。我们一生愿意称颂赞美主的美名，神的美名，并且让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一点点神的荣耀。新年新志向， New Year Resolution， 你是不是愿意承担责任，守住本分，珍惜地位，以称颂赞美神为你人生最高的价值。谢谢大家。
就是